今天早晨我们要讲但以理书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一路跟着读旧约，就知道我们快要把旧约读完了。我想很多人都要松一口气啊，快要读完了。那么我也希望在这时候还没有跟着读圣经的人，等到读新约的时候，就可以急起直追，迎头赶上。虽然旧约你没有趁机赶上，但是新约开始的时候，你也跟我们一样，并且如果你愿意新开始的话。趁他们没有读完旧约的时候就开始读新约，这样你就有一个，你就比较他们走得快一点，读到新约的时候你在前面了啊。那感谢主，我们也愿意利用读新约的时候，让弟兄姊妹们开始把我们心中所关心的福音朋友们带到教会里面来，因为福音书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情，对于我们更加有深刻的直接的关系。旧约的好处会叫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有通盘整体连贯的认识。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借着一个国家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当他们失败的时候，神的恩典一再临到他们身上，把他们挽回过来。我们就知道在我们自己极其软弱失败并且甚至羞耻的情形之下，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啊。今天我们要讲的但以理书是讲到以色列已经亡国之后，怎么样神对待他的子民，对待他的百姓。我们有没有这样想象过，但以理这一个人在神面前竟然因着他的祷告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人虽然在他亡国奴的身份里面，能够对神产生，神的国家产，神的国度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力量。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求主借着但以理书叫我们认识我们应当怎样来侍奉神。我们请弟兄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今天早晨求你再借着圣灵开启我们来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智慧不在自己里面，在你的里面。圣灵来也叫我们明白一切属灵的事情。主，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来读你的话语，因为我们天然的人并不能认识属灵的事情，我们反倒会以为愚拙。主啊，感谢你借着圣灵你来开启我们，就叫我们看见你的计划，看见你的旨意，看见你在历代的圣徒身上所做的事情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美丽，也叫你自己的名得的荣耀。主，今天早晨当我们再来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求你在我们中间就得到荣耀，我们的心也都要归给你。但以但以理这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光景成为我们众人学习的对象，好叫我们也一样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主，你怎样说但以理是大蒙眷爱的，今天你也把这个称呼放在爱你的人身上，并且你爱他们的爱远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回报于你的。赞美主耶稣，今天早晨在这里众人在我们中间，不仅接受我们的敬拜，你也与每一个亲近你的人靠近，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但以理书这本书实在是非常丰富，虽然它只有12章但是如果你从小就读圣经，你可能读的时候是读到但以理的故事，可能长大了一点当青年人的时候你就对于以往这里所讲但以理在狮子洞的事情，也许越过那一个，你有更深属灵的领会。你会看见但以理这个人，当他年少的时候怎样洁净自己，怎样被神得着，怎样专心的侍奉神。等到我们年纪慢慢再大一点的时候，就看见但以理维持他的信仰，维持他在神面前信心的态度是何等的不容易。虽然我们没有像但以理的朋友在火窑里面的经历，但是我们却也会觉得在我们周围的环境并不是都帮助我们的，有时候我们周围的人要反对我们信神，不愿意我们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好像我们的信心也经过考验。但是你就会明白，信心如果经过火焰，火炼就更加宝贵。这个火不一定是物质的火，可能是我们精神上的，可能在灵里面的压力。等到我们再深入读圣经明白的时候，就看见但以理书所讲的实在太过奇妙。以往每一个世代中间要研究关于圣经里神的应许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放过但以理书，因为但以理书这本书实在是就整个圣经来讲也是非常奇特的。我们知道所有的旧约里面经文差不多都是针对的以色列人说的，差不多每一段的圣经他说话的对象都是犹太人，神自己的选民，唯有但以理书是一本特别的书。这本书大部分所讲到的是讲到外邦人的日期。外邦人的日期怎么开始算呢？外邦人的日期就从犹大子民被掳之后，换句话说等到犹大灭国了，主前587年的时候就算开始外邦人的日子。这件事情在但以理书本身也有讲到， 如果弟兄姊妹们读经进一样跟上进度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在但以理第九章里面，天使加百列向着但以理说明的，就是关乎他本国子民将来必定要应验的70个7，那个七十个七，当然乘起来就是490，可能只是490年。那么这个490年怎样划分的呢？就是从以色列的百姓回到圣殿接受建立圣殿，建立耶路撒冷之后，一直到主耶稣再来，那个是到62个7、69个7为止。以后当这位受膏者被从地上砍除剪除的时候，一无所有，以色列的日子就不再纪念，一直到最后神叫他们再恢复在圣殿里的祭祀开始，那时候是最后的7年的时间。所以但以理书的预言跟主再来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不能知道什么时候以色列人要开始重新建立圣殿，并且在圣殿里面有祭祀，按照利未记的方法来献牛献羊，让牲畜的血来赎罪，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死。犹太人之所以被赶散，为什么他们接受这样痛苦？因为神要叫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弥赛亚。也就在以色列人被弃绝的时候，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外邦人开始蒙恩。所以但以理书所讲的情形是跟外邦人蒙恩有很大的关系的。当主再来的时候，以色列的历史重新恢复计算，那个时候7年是大灾难的时期，当他们大灾难过了以后，就是千禧年的国度。这是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神的整个的计划。那么弟兄姊妹们，没有一本书像但以理书讲的这样具体而清楚，它的关键主要的是讲有以色列人将来有一天还要恢复在圣殿里面的祭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假如有眼睛能够看到主再来的时候，或者看到以色列人在大灾难中间情形，我们就要吸取但以理当初的意象里面神给他看见是那样的准确。那么你知道但以理这本书就是从意象结构成的，这是完全出于神超然的启示，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他自己的聪明，凭着他的想象，凭着他的判断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这些活在肉身范围的人连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但是神的全知全能，他原先的计划就将每一件事情按照他的定规的日子来实现。但以理就是特别蒙神的开启，特别蒙神的眷爱。这里他给但以理一个名字叫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就这样神把将来的历史整个放在但以理的面前。那么其实但以理这本书不仅是但以理一个人看见的异象，还有一些神借着当时有关系的一些外邦的君王也给他们异象，叫他们看见，给他们异梦。当中一个最要紧的人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在提到以色列被灭亡的那个历史中间，一个大君王是谁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是亚述的君王，换句话说就是巴比伦的王。他按照神所给他的权柄灭了以色列国，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就讲到犹太人三次被掳。你知道犹太人不是一次灭国的，但以理就是在第一次犹太人被掳的时候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一件事情在西西家的时候神已经借着先知对他预言，他说将来，我们如果弟兄姊妹们记得西西家的情形的话，他虽然有很强盛武功，而且复国胜利，而且他有忠心的现象，又有很好的敬拜神，但是他心里骄傲，他就把他自己的财宝献给巴比伦王看。弟兄姊妹还记得那段故事吧？所以先知就到他的家，以赛亚就对他说，你把什么给他们看？西西家说，我什么都给他们看，家中一切所有的，凡是我所有的都给他们看见。以赛亚就对他说预言，因为你这样做，将来犹大人要被掳，而且在你自己的子孙当中，在你的后裔中间有人要被掳掠，并且他们做太监。所以弟兄姊妹们，但以理书虽然没有明讲他是一个怎样的情形，但是我们相信他是犹大王室中间一个青年人。我这样讲弟兄姊妹，我相信，我是盼望弟兄姊妹已经把但以理书读了，但是为了那些还没有读的人，我们看几节圣经，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一起来看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如果愿意一起读的请大家一起读。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利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领会，尼布甲利撒王本来要把约雅敬王带到巴比伦去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还把他留下，所以约雅敬本身没有被掳，但是神殿里面的器皿还有一些其他的王室宗室贵胄都被掳掠。我们刚才讲过，神以色列人犹大人三次被掳，第一次是主后606年的事情，就是约雅敬王第三年，这个时候巴比伦尼布甲尼撒还没有做王，他的父亲是王，他自己是摄政王，没有正式登基做宝座，所以他就把犹太人打败了以后，就把一些器皿掳去。这一里的写法当然是一个属灵的笔法，这个事实是神殿里的器皿几分被掳掠去。你知道从前外邦人他们打仗的时候，在这些时候哪一个国家打赢了，就会把敌国神庙里面的神像掳掠去，因为他们从前认为他们个人有个人神保护他们。但是你知道犹太人敬拜真神是没有偶像的，他们在圣殿里找不到偶像，所以只好把器皿带回去几分，但是这些器皿当他们离开神殿的时候都已经变俗化了，没有用处了，不能再侍奉神。那么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也是被仇敌掳掠在世界里面，就不能侍奉神。那么弟兄姊妹们，但以理就在这样情形里面，他不能够再在犹太本国来侍奉神，被掳掠到外邦去。就这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情形，但是但以理实在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里，神一方面对他全部子民的审判，一方面对于每一个人他属灵的光景有非常公平的对待。我们以前讲过以西结怎样在被掳的人中间，以西结是第二批被掳的，在第二批被掳人中间有了先知，又在第三批被掳里面耶利米是最后一批被掳的，而且他没有到巴比伦去，他流亡到埃及去，神把这一批人，第三批被掳的人是一个先知给他们。但是在第一批被掳的人中间，神把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放在他们中间。这三个人，这四个人可以说在以色列人中间，在他们灭亡流离失所的时候，坚定神儿女信心一个最重要的几个器皿。他们就是在神的面前为神的百姓继续不断尽那个祷告的职分。所以但以理这个人在历史上的记载给我们看见，在这本书本身的记载给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记载叫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属于神的人，而且真正祷告的人。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也许不能把所有但以理的事情讲清楚，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从来没有历史上面一个人他个人祷告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量，从来没有一个人因着他的祷告扭转了神儿女的命运，从来没有一个人因着他的祷告神把他儿女的命运向他开启，以便后人完全知道。虽然还有许多的奥秘是隐藏封闭的，因为神不愿意他的儿女好像仅仅根据这个而活，而是要根据他和神当中的关系而活。但以理这本书却是这样的宝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能够读的时候越读越觉得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这样急迫。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我们跟神的关系需要更加的调整。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是不是更加钦佩但以理这个人，而我们愿意学习他的样式。假如今天我是对一些少年弟兄姊妹们谈的话，也许光讲但以理书第一章就够了。因为但以理书第一章讲到他得胜的秘诀，而这个时候他的年龄不过大概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人。这里有几节圣经我们可以看，第三节这里说，王吩咐太监长亚斯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那么弟兄姊妹们，带进这几个人是做什么的？既然让太监长去找，恐怕也是让他们做太监的。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育他们加勒底的文字与言语。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我们每个人对个人前途怎样看法，在被掳的人中间，如果能够蒙选做了加勒底王室里面跟王同进同出服侍王的这些人，岂不是也有他的荣华富贵吗？但是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加勒底王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完全不认识神，他在王室里面所有一切情形绝对是反对神，绝对是拒绝神的。神虽然用他作为一个器皿来责罚来教训以色列人，但是这个人是完全离开神，完全不认识，自高自大的。 那么弟兄姊妹们，当这个命令到达被掳的人中间的时候，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被选上。这些人他们就被选进宫里面受教育，有但以理，有哈纳尼亚，有米沙利，有亚撒利亚，这四个人。这四个人的名字都是犹太名字，而且这些的名字都跟神发生关系。我不晓得是不是被掳的时候特别他们觉得对于神的需要，还是犹太人就是名义上有着许多称作神名下的人。但以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是审判者。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把他的名字改成加勒底的名字，但以理的名字给他提名叫伯提沙撒。伯提沙撒什么意思呢？就是巴勒是他的主，巴利是他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少年人头一个遇见的命运就是与加勒底的人要完全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提到宗教信仰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对我们的儿女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也不晓得我们对儿女他们宗教上的需要我们有怎样的感觉。也许我们经过人生的痛苦，许多的难处压力，我们到主的面前就是说，主耶稣，我需要你。耶稣，因为你是我的救主，我人生经过这么多痛苦还没有找到除了你之外能够给我真实安慰的，所以我们要依靠主。但是少年人身上，这些但以理这几个少年人，他们却在一个外邦人手下，他们要求他改变他们的信仰。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有怎样的感觉？今天假如我们的儿女不再有权利选择信仰真神，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为他们感觉。所以弟兄姊妹，应当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主的面前来。昨天晚上我和几位弟兄姊妹们在那里谈话，昨天早晨也有一些谈话，他们都谈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年少就在教会里面在那里学习认识真神的是最有福的。有很多的人到了二十几岁像我这样才信主，有很多人一开始五六岁七八岁就开始在教会里面，他们的根基比我们好得多。你不要看那些少年人好像聚会的时候心不在焉，他们虽然心不在焉，他们在教会里面无形中间教会给他一种真理的认识，对于一种真诚的敬畏，对于耶稣基督的知识。他们虽然心里面没有太确实的把握，但是我也知道很多年幼的孩子们，五六岁的孩子七八岁的孩子，他们的祷告叫许多大人羞愧，因为他们真是觉得主耶稣爱他们，真觉得他活在耶稣基督的怀抱里面。弟兄姊妹们，但以理怎么样在年幼的时候有一点点属灵的根基，在他到被掳的时候就成了他的考验。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理这个知识是谁教给他的呢？我们可以说他自己亲近神，自己要神，但是恐怕在那个犹大将要亡国的时候，还有几个爱主的人把他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但以理能经过他们的考验。你知道加勒底王要求他们把他们养肥胖，给他们最好的教育，给他们最好的高禄，给他们最好的享受。弟兄姊妹们，今天世人所追求的就是这个。我相信很多的人会站不住，在这个诱惑里面站不住，而接受加勒底王所给他们一切的条件。他们并且可能是甚至迫不及待一定要争取能够被他选上到王的宫中去。除了一件事情，但以理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弟兄姊妹们，多少人我们不明白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世界上是给我们各种高的享受，各种好的名誉，各种地位，各种一切的丰富，为了要叫我们把神放在第二位。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把神放在第二位，神就永远不会在我们心中真的有什么地位。那些真正爱神的人必须是神第一位。所以但以理在这里他就明白着这个大的征战。加勒底王叫他们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他们吃好的，把他们肥胖，养肥胖，给他们好，给他们每天饮酒，每天吃他们一份食用，这是王自己吃的食物。但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当时就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可能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他们可能吃的食物是不洁净的食物，照着旧约的条例以色列人不该吃的。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更可能的，我相信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食物是献祭给偶像的，献祭过给偶像，所以他们不能吃。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们从中国的佛教的背景里面出来，也是有这样，回到家里遇见很大的征战。 我就听见好些弟兄姊妹他们回到家里以后，他们还没有信主的父母亲要求吃，要他们吃祭过偶像的食物，他们该怎么办？
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但以理是个榜样，
并且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给我们很好的教导，叫我们知道怎样拒绝这个事情。但以理就像这些扶持他的人说，给他那些祭司这个太监长说，我们不接受王的饮食。那么不接受王的饮食啊，还有第三个原因，他不愿意享受这些美酒。这些居然拒绝了，他靠什么养活呢？他说，求你给我们蔬菜白水。所以这些人他们是靠神的恩典养活的。也就是这样，他们在开始第一步的路上，第一步的路上就走得对。因此我想但以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为什么？如果他不能长得肥肥胖胖，不能被选上的话，他也没有什么损失。是不是也没有什么损失？感谢神，神有他们留在宫里面有他的目的。因为神就借着但以理的影响，叫尼布撒贾尼撒这个君王回转来归向神。头一次但以理遇见了考验，当他被选在宫中做了尼布贾尼撒俗事之后，尼布贾尼撒做梦，梦见一个非常可怕的梦，他不明白什么意思。梦醒了以后，他就把他的俗事找来，要他们来解释梦，但是又不告诉他们梦是什么。哪有这样不合理的事情？他把这些俗事找来说，你们一定要把梦告诉我，因为我做了这个梦心里就烦乱，这个梦是很大的影响。这个梦影响大到什么地步，我们等一下知道这个梦就知道有多大影响。那尼布贾尼撒心里这样烦乱的时候，他叫这些俗事来解释梦是什么，这些怎么的解释呢？他们说，王啊，你问的事情太难，根本没有人能够说你没有说出来的事情。尼布贾尼撒回答也很妙，他说，我准知道你们能解梦，假如把梦说出来你们就能解释，谁也不相信解释是真是假，所以我不告诉你梦，要你解。那些俗事再问了两三次，他就推说，我已经忘记了，你不要再问我了，但是如果你不回答我的问题，你要杀头。哦，你看尼布贾尼撒这么不讲理。弟兄姊妹们，因着这个命令一下来，通国的俗事都要被杀。这些俗事是怎么样，他们有智慧，我们不晓得这个智慧哪里来的，从撒旦来的，从其他偶像来的，还是人的智慧，我们都不晓得。但是因为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也选在这些俗事中间，所以他们也将要被杀。这是第一个考验。所以但以理就去求这个护卫长，对亚略说，请你向王说宽限一些时日，等我们进求王宽限，我可以把梦讲解给尼布贾尼撒王听。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没有说出来的梦解释的。但以理就回到他的朋友那里，他们几个人一起来祷告神。请弟兄姊妹看第二章第十七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拉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你看见没有，但以理称他的同伴依然称他们做犹太的名字，不称做加勒底的名字，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神，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他们指明。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祷告他立刻就得了应允。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但以理祷告会得了应允，因为他和神当中有一个不间断的交通，他并没有在饮食之事情上面玷污自己，他就因为这些谨守的缘故，和神当中有一个不能破坏的交通。弟兄姊妹们，这就成了他的拯救。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说，神要对我们说话，神的话会给我们力量，会解开我们心中的困难，会带我们往前路上走。我听见很多弟兄姊妹们跟我讲这方面有经历了，感谢主，这是我们走上属灵的道路。但也有很多人他还不明白，不能走上这条道路，所以他们常常在我面前说，周弟兄，你讲的我们不明白，你讲的道我们不明白，你讲的路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觉得很沮丧，好像走不上去。 那弟兄姊妹们，除了这条路之外，有什么其他路可走的呢？那些我们愿意走上这个路的，一定会听见神向我们说话。那怎样可以让神对我们说话？要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要我们和神当中有亲近的关系，要知道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心里注重罪孽，主不必定不听我们的祷告。假如你在祷告的事情上面不蒙神垂听，神对你说话你怎么知道呢？但以理就是一个例子，他和神当中有一个不间断的一个清洁的关系，神对他说话他听见。所以当情况危急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朋友一起来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四个人是同心同命同甘共苦，他们一同和但以理祷告。所以我们也需要一个祷告的同伴。这些日子在教会里面祷告，实在是已经开始进入复兴的感觉里面。我可以向弟兄姊妹们做见证，我相信所有来参加祷告聚会的人也一样可以向着众人做见证，就是我们在祷告时有喜乐，而且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管要花多少时间祷告，我们不想要祷告多久神才把复兴赐给教会，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在这个祷告里面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清楚感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有力量祷告，继续为着神儿女祷告，不但为着弟兄姊妹需要祷告，也求主把福音的负担放在每个人心里面，同心合意的祷告。感谢神，但以理和他同伴能够同心祷告。感谢神，在一个外邦人管理的环境里面，最不可能情景里面，他们一直在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们，使人的心软化，叫他接受耶稣的是谁？不是我，不是你，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什么权柄，我们没有什么能力，但是神的话语就是能力，他会抓住人的心，叫他知道，就是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至高者要在神，要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能够改变君王，改变节期，改变时间，立王废王都在神的手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代价圣灵的权柄来。很多的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但是稀奇，当圣灵做工，他里面心开了，他就开始要主，他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我在东南区特会里面遇见有一个年轻人，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不能说他的名字，很聪明一个年轻人，很有心追求。他一直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假如神是真的，我必须侍奉他，是不是？弟兄姊妹们呢，这是在一个无神的国家信仰里面几十年下来一个年轻人，他等到听见福音以后，他对我说，假如神是真的，是不是我应当侍奉他？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神的呼召临到他的身上，他虽然自己不知道，但是他知道应当侍奉神。我说我很高兴听你这样说，我要告诉你这句话，我不能给你模棱两可的答案，你的答案就是是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年轻人，他如果信主一定会侍奉神，除非他因为考虑太多的打算不肯侍奉神，不愿意接受主，那么就完了。我相信神的呼召临到他，如果他接受耶稣的话一定会侍奉神。所以在他还没有信主以前已经考虑这件事情，要付代价，要出得起这个代价，他可能还要回到中国大陆，还不晓得将来的政局允不允许人侍奉神，但是他必须在神面前有个清楚的决断。弟兄姊妹们，祷告所带来的权柄和能力是我们不能想象的，祷告所成就的事情比我们人的努力一切成就的事情还要多得多，并且不能相比。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可以反过来这样问，假如有人得救是因着我们传福音得救的，是因着我传福音得救而不是圣灵的工作，那你想我有祸了？我的能力比圣灵还要大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很多人竟然愚昧到一个地步，以为我们在这侍奉神，我们有能力，我们的能力不是自己的，是靠着祷告来的。所以教会复兴的路就在于祷告上面，就在于祷告上面，就在于神的话语。但以理就是这样被神的力量所抓住的人，所以他去祷告，而就在祷告的时候，神立刻答应他，把这个异象向他解开。这个异象是什么呢？但以理就看见尼布甲尼撒的异象。尼布甲尼撒看见什么呢？哦，他看见一个大的金像，一个大的像，头是金的，身子和胸手是银的，肚腹是铜的，脚是铁的，小腿是半铁半泥，到脚趾头上是半铁半泥，十个脚趾头一半铁一半泥。然后忽然飞出一块石头来，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就打在金像的脚上面，然后这金像就倒下来，完全变成碎片，所到那个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那么弟兄姊妹，这是说什么呢？刚才我们讲过，但以理书最重要的信息讲到外邦人的日期，那一个金像从头开始一直到脚上的泥，就说明外邦人在世的时候几个朝几个 统治的力量。
但以理就对他说，神已经立尼布甲尼撒做最有权力的君王。你知道尼布甲尼撒非常有权力的，而且他的用兵神速，所有一切没有一个能够抵挡他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亚述王的手。他是金头，而且他是那样的富足，以后你看见他在杜拉平原造了一个大金像，金的偶像多大，60肘，金子做的偶像60肘那么长，一肘就是这个长度，这样大的金像。你想亚述的国家多富强，多少金子。弟兄姊妹们，这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国家，但是但以理告诉他说，他的国要分裂变成两个，马代和波斯人要夺取他的王位，变成两个联合国家，马代就是米甸，波斯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土耳其，这两个帝国又统治一段时间，以后第三个国家他的国力就不如他们两个，是同的腰。而这个是什么呢？指的是希腊。等到他一败亡的时候，四个将军起来，这些都是但以书里面所讲的事情，把他的国家分作四个。弟兄姊妹们，亚历山大武功方面是最强最强的，你知道亚述是君王最有力量，但到了马代波斯以后，他们就比较好像民主一点，好像民主一点，他们有些可以参政的人，并且他们的国家的规定说，马代和波斯的惯例，任何人用玉玺盖上印，连君王都不能更改，所以他们是以法治统治的。马代和波斯的法律是很强的。到第三个朝代是武力军人统治，军人统治又不如文人统治。但是等到希腊国王亚历山大一下过去以后，是圣经里面讲到说，有一，我不晓得弟兄们是不是看了这些但以理书里面的意象哈，这里面讲到有一公山羊，那个公山羊头上长一个角，那就指希腊帝国。希腊帝国头一个王就是亚历山大，当他倒了以后，他的国家就分成四个，一个角变成四个角。我们知道历史上这些事情都应验了，而这个远在但以理说话之后几百年的事情。等到希腊的国家过完了以后，就是罗马的统治。罗马的统治到现在，西罗马帝国的影响力还影响整个欧美世界。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欧美的历史完全是根据希腊和罗马的文化来的。如果没有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就没有欧洲，没有欧洲就没有美洲。所以这个外邦人统治到现在还是对以色列人产生大的影响。那也许你们要问我，中国在哪里？中国在以后出现。但以理书没有看见，因为他们不是直接跟以色列人发生关系。以色列的国家被外邦人统治，以色列这个国土被外邦人所践踏，这就是但以理所看见的意象。那么弟兄姊妹们，当尼布甲尼撒王看见这件事情以后，人的骄傲和败坏叫他怎样呢？他就想他自己不要做个金头而已，他要整个的金像都是金子的，整个像都是金子的。所以他就开始，他并不认识真神，他就在杜拉平原建立一个大的金像，可能是他立国有20年的事情，而且要所有人都拜他。这个当中发生很奇妙的一些事情，就但以理三个朋友，当他们被派去在那里做省长的时候，做总督的时候，他们就不肯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因此就被丢在烈火的窑中。弟兄姊妹们，他们虽然在烈火的窑中，却有第四个人与他们同行，这是讲到神子，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与他们同行。这些人被绳子所捆绑，烈火的窑里面加了7倍的火药，烧掉下去没有烧死，那些把他们捆绑丢在窑里的人还没有进到窑中，反而被火烧死，这是怎么可能的事情？神的拯救。尼布甲尼撒王看见里面有一个好像绳子的面貌，第四个人，可惜当他把这三个人叫出来的时候，没有把那个绳子请出来。尼布甲尼撒王继续不信神，一直到什么时候，但以理又借着他的异梦对他解释，他又做一个异梦，一连串异梦。我想我再多说，弟兄姊妹们，就但以理书不必读了哈，我还是请弟兄姊妹继续读但以理书。而但以理就预言他要被废，因为神要证明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从谁收回就从谁收回。所以尼布甲尼撒王有一段时间历史上给我们看见，的确他被放逐，有人说他发疯了，所以他们的国家的人把他放在动物园里面过了7年，这个动物园是他自己造的，他的也不过正常人的生活，在外地好像野牛一样吃草，然后他的指甲长长的好像鹰爪，
一直过了七年，等到以后他恢复正常，神把国位重新给他。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注意到这件事情，在第四章里面，尼布甲尼撒王悔改信主。但以理所出的君王的时代是不信神的，但是尼布甲尼撒王是神所立的，所以虽然是这样一个刚硬不信神的人，神还能改变他。可惜尼布甲尼撒完了以后，历史照着但以理所预言的应验了，他继位的儿子孙子到伯沙撒王之后，国就灭亡。但以理是一路经过几个君王，刚才我们讲过，这个亚述帝国巴比伦起来的时候是最强力的国家，但是一夜之间马代人就篡位。怎么样篡位的呢？因为他们城墙很高很厚，他们以为坚固保障不会被人攻破，所以外面虽然兵围困了，但是伯沙撒王还在宫里面行乐，而且他把他的父王所没有做的事情，就是把圣殿里的器皿又拿出来给自己使用，而且在那里赞美人手所造的，用木头石头金银所造的神，引起神的愤怒。我们知道后来神就在墙上面用指头写字，告诉他说你的年日数算到这里为止。当天晚上大力乌王就篡了他的国位，伯沙撒王倒下来了。弟兄姊妹们，君王时常更换，但是有一位不更换是谁？就是我们的神。他立王废王都在他的旨意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讲这些事情，我们个人难道不应当敬畏神吗？难道我们不应当知道今天我们是蒙着神的恩典赞助的吗？哦，保罗最喜欢用的两个字，在他书信里面常常用的，一个是恩惠，一个是平安。神把恩惠加给我们，神把平安加给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蒙神喜悦，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神的恩典，神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假如我们丢掉了这件事情，我们所信的神就不真实。弟兄姊妹，假如我们和神的关系不正常，我们就没有平安，就没有恩惠，这是一定的道理。我不愿意弟兄姊妹们不明白这件事情，所以把最浅的事情再提醒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平安保守了我们，叫我们生活在他面前有力量。如果我们一个人心高气傲，像尼布甲尼撒王这样，像伯沙撒王这样，你无论什么高位，神都可以把你打下来。但以理经过四朝的元老，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他第二朝已经轮换了，已经到了马代和波斯王的时候。马代和波斯王是什么样情形呢？马代和波斯是个联合帝国，他们是一个是波斯王，一个是马代王，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换一个统治者，就是说他们轮流统治这个国家，这个联合帝国。所以圣经里面我们以前读的时候，不晓得记不记得哈，当这些犹太人回国的时候，一下大力乌王，一下子古列王，怎么回事？因为他们一个是马代王，一个是波斯王，而且差不多同时做王，那个命令从不同地方发出来。你记得你们读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有点 confused， 有点糊涂，因为马代和波斯是联合王国。现在你读的人就明白了。当但以理在马代在大力乌做王的时候，他遇见一件事情。大力乌做完以后，第六章，我们很快到第六章，我想我们就是讲完这一段我们就没有时间了。第六章第一节，大力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为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是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为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很稀奇，这一个亡国奴没有自己国家的人，但是神却把他放在治理天下最大的国家。但是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其他的总长嫉妒他，要把他除掉。你看这里怎么讲，第四节，那是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到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找不到。但以理是圣经里面记载差不多是一个完全人，没有任何的过错，找不到任何 把柄。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怎么样要把但以理拉下来呢？就设计了一条命令， 要大力物签字盖上印章，就是三天之内无论什么人除了向王之外不可以向任何的人或者向任何的神求什么。那么弟兄姊妹们，大力物为什么会盖这个章呢？还不是为了一点点虚荣吗？他就想到说，哦，在这个三天之内我是最大，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向任何人求任何的事情，只有向我求。所以大力物因为这一点点自己的骄傲就盖上这样一个糊里糊涂的印章。但以理怎么样呢？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金陵盖的玉玺就是他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小看这几节圣经啊，这里有很多的讲究。这里头一个讲他与素常一样，换句话说他每天都祷告，而且每天三次祷告。他祷告并没有因为有压力多祷告，也没有因为有压力不祷告，每天照常三次祷告，好像我们一天吃三次饭一样。弟兄姊妹，我相信神也是叫我们这样每天的祷告当作日常的生活。很多人跟我说祷告没有味道，但是你吃饭也每天吃，对不对？你为什么祷告要有味道 才去祷告？那么饭如果没有味道就不吃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难处就是要每天素常一样的生活，每天在主的面前有祷告有交通，每天活在神的面光中间。但以理就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有属灵的力量。好了，他说什么？他说他的窗户啊开向耶路撒冷。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圣经里面告诉他们说，在所罗门的时候他献殿的祷告中间有一件事情，他说你们将来被掳到外邦地的时候，若你向着耶路撒冷祷告，神就垂听。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呢？他们的心向着神，神就垂听他们祷告，所以他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这是一个没有声音的见证。人家或者不明白为什么他要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但是一看就知道他的心向着耶路撒冷的神祷告，他双膝跪在他的神面前祷告。他既然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他在窗口祷告，每个人都看得见，他并没有隐瞒起来，没有把窗帘拉下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见证也应当是公然的，不要为自己拉下什么帘子隐瞒，不让人知道，这是我们真实的见证。如果相信神是真的，不要害怕，当为着神做见证，当为我们所信仰的做见证，除非你信的不真。但以理就是这样，他没有什么惧怕的。好了，这么一来当然他立刻被人抓去，以后你们知道在狮子洞里的事情。但以理告诉我们说，神吩咐使者闭住狮子的口，叫他不伤害我。弟兄姊妹，因此大力乌也知道大力乌到底还是一个不错的君王。他等到做了这个措施以后，当但以理要被放在狮子洞里的时候，他就心里担忧，整夜不能睡觉。第二天一早就来洞口叫，但以理啊，但以理啊，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的口吗？哀声的呼叫，但以理啊，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的口吗？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世人也要看我们所侍奉的神能不能救我们脱离狮子的口。我没有经过狮子口，但是我知道多少的难处主把我救出来，多少的难处主把我救出来，到今天还能侍奉神。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你能不能见证说，但以理所侍奉的神今天也是我侍奉的神，多少的难处主都把我救出来了。这个难处包括我和人中间的关系是这样恶劣不能解开的，但是神把我拯救出来了。这个难处是我自己力量所不能胜过的，也许你遭遇到财务的难处，神把我拯救出来，也许你遭遇许多的生病的难处，各方面难处，主不主都把你救出来。也许你自己觉得已经没有路了，狮子的口在那里等着你，但是但以理的神，大力乌王问他说：“但以理啊，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的口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但以理的见证摆在这里，我们的见证呢？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证明我们所侍奉的神能救我们脱离各样仇敌。今天早晨我跟年轻人讲诗篇23篇，那里也一样的话，带我大卫做见证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哦，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父辈满意。弟兄姊妹们，在敌人面前才更有丰富的宴席，没有敌人还看不见这些宴席。 旷野里面哪里有什么宴席啊？就在敌人攻击的时候，宴席摆在这里。那么弟兄姊妹，也许这些年轻人不太明白什么叫敌人。基督徒应当没有敌人，这是理想，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有敌人。你在公司里面有敌人，你公司里敌人怎么办？你也不能跟他打一仗，你只能证明说谁给你神给你丰富的生命，在旷野里面他为我安排宴席。哦，但以理的神要救他脱离狮子的口，你的神也叫你的敌人在他面前羞愧，你要你的敌人要在神的面前羞愧，因为神做了你的保护，神是你的供应，神给你丰富的供应，在每一样环境里面他把你救出来。保罗就这样做见证的。哦，他救我脱离各样的苦难，他从前拯救我，今天拯救我，将来还要救我，并且要救我进入他的天国。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才是我们信神的目的啊！世上不是没有苦难，但是要证明神是真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遇见难处？在公司里没有难处吗？你有没有看见神给你的拯救？我太太现在已经好几年不做事了，所以我可以跟你这样讲，他所服侍的老板是最最难缠的一个老板，学校里都知道的。哦，那一个环境太复杂，我们在一起祷告说要不要换工作，我们祷告说当时我们祷告进去了，主的时候没有到，我们也不要轻举妄动。结果这样一个老板，我的太太也从来没有跟他奉承拍马，什么都没有，结果这个老板因着神恩待他，因着恩待他，我的太太做实验，每一件事情做出来，别人做不出来他都做出来，所以不得不把很多的事情交给他，越做越多，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到最后他虽然是个 part time 的人，他管整个的工作，那这个怎么回事？别人看见不嫉妒吗？他是一个 part time 的人在管理整个实验室，哪有这种事情呢？所以旁边的很多人嫉妒，但是神把他都保守都拯救出来。我讲的是因为他现在不会去做事了，没有什么夸口的，只是我愿意弟兄姊妹知道神是我们的神，能拯救我们，像但以理的神拯救他脱离狮子口一样。我相信弟兄姊妹在外面做事知道很多狮子口啊，你工作上面真是狮子口啊，一不小心就给吃掉，而且永远不能翻身，很多这样。但是我们所侍奉的神要救我们脱离狮子的口啊，怎么样拯救？我不晓得但以理有没有告诉我们神怎么拯救他，除了告诉我们说神用狮子封住狮子的口。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能计划神怎样拯救我们，但只要我们素常祷告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的神就是我们的神。只要我们的窗口向耶路撒冷不关闭，只要我们一样素常一天三次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这是但以理得胜的秘诀，这是但以理所以成为但以理的原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祷告，我们没有时间讲，但是我开始在引言都已经讲了，但以理的祷告改变整个国家命运。当他在第四个国王的时候，在大利乌已经在这个大利乌第三个国王大利乌的时候，他看见耶利米书上的话，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日70年未满，他就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弟兄姊妹们，但以理书第九章是最伟大的祷告。我们真正进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没有不被他感动的流泪的。但以理虽然自己没有犯罪，但是他把以色列人所犯的罪跟他视同等身，他好像自己犯罪一样，在神的面前哀哭流泪，为了整国的民献上认罪祷告，神听他的祷告。然后他说，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为我们的罪孽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视为的人羞辱。17节说，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失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这些话都是他引用所罗门的祷告，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自己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着臣和证明都是成为你名下的。弟兄姊妹们，但以理向神这样祷告，但有信心，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初神借着先知灵感动所罗门对于圣殿所下的预言， 刚才我们一起提过，当他们被掳到外邦时，向耶路撒冷祷告，神一定听。现在神说，现在但以理对神说，你从前应许所罗门的话，侧耳听，求你侧耳听，求你睁眼看，求你用你的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这是你的圣所，神的名不能受到羞辱。所以他因着所罗门祷告里面的应许，他大有信心。神这样告诉所罗门，因为你们是称呼我名下的人，所以经过这个，所以向着这个圣殿的祷告，神必定要垂听。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心里面以神的荣耀为念的时候，神必定垂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自私的祷告，为了我自己的利益，神可以不要听。但是为着神的利益的祷告，为着神的荣耀祷告，神没有法子不垂听。这就是但以理的信心。他说，现在这些外邦人在这里，因为我们的罪孽和我们列祖的罪孽，神受到羞辱。这话真厉害。因为我们不大有这样感觉，所以我们祷告不厉害。我们不大觉得我们的失败影响神，所以我们向神没有这样恳切的认罪。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假如你认为你的犯罪叫你父母蒙羞，你岂不觉得羞愧吗？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心里难过一件事情。我有一个老师非常爱我，他知道我抽烟抽得很厉害，他劝我不要抽烟，我说我答应他，但是我没有做到，我觉得很对他不起，我觉得很羞愧，因为他爱我。弟兄姊妹们，假如你和神的关系是这样一关系，难道我们身上的羞辱，我们的软弱叫神受到羞辱，我们心里不觉得难过吗？但以理是一个完全心向的神的人，所以他成为一个这样厉害祷告的人。这个祷告实在是感动神的心。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祷告要感动神的心，我们一定要进入神心中的感觉，知道神在哪些事情上在乎。假如我们不知道神在哪些事情在乎，我们不能叫他听我们祷告。我讲这话好像人对儿女，儿女对父母一样，他知道父母的弱点，所以就这个点上赖皮，妈妈就要听。一样的情形，神心里面有一个最柔软的地方，那就是我们为着他的荣耀的时候，神没有办法不听。但是弟兄姊妹们，为着神荣耀的人，没有一个人会高高在上，觉得自己了不起。他们知道，我们为着神的荣耀人都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羞辱叫神受羞辱。但以理就这样流泪祷告，这样垂痛苦，神垂听他的祷告。还有一个是什么原因？因为耶利米已经宣布，七十年，荒凉的年日七十年，所以他就抓住先知的应许。他一算时间，从被掳到他祷告的时候，因为但以理大概活到90岁，他15岁被掳，算起来差不多70年，他就为着神的旨意不断祷告，求神就恢复他的圣殿。果然到了古列王元年间，神就借着古列王发出命令，叫耶路撒冷人回国，叫这些犹太人回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什么影响？因为那个时候神开始动手，开始做工。等到过了62个期之后，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是那位弥赛亚，就是从古列王年间开始，神开始做工。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里面神在他全能命令里面，在大的历史上面所看见不能改变的事实。所以我们对神要有信心，我们对神要有信心。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相信神是善良慈爱的一位，怎么知道？因为神完全按照他的命令做事，这是历史上准确的预言，已经实现了的。我们岂能对神没有信心呢？主耶稣说他要来，他要再来。他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当在地上有信德的人吗？换句话说，他来的时候很多人没有信心。所以我们应当警醒，我们应当等候，相信神的话语不会改变。今天还是外邦人的日子，神还把救恩的机会把大门打开，让许多人愿意人都进来。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怎么样？是不是能够因着神的话语信实，对于神的工作有把握？因此我们祷告，像但以理这样求神来动工。我们信心的把握是什么？但以理是抓住神的话语的应许。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我们的应许也在神的圣经里面。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在你们中间。主应许的，而且我们不是为自己祷告，为神的荣耀，是吧？求你复兴， 哈巴谷书里面说，在这些年间，求你以审判和慈爱为念，求你复兴你的作为。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一件事情我不但其烦对弟兄姊妹做的，在我心里面侍奉中最大的目的是什么？要看见神的荣耀。我们没有兴趣做自己的工作，没有意思要做什么大的教会，什么都不要紧，要看见神的做工。神怎么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做工，把他当作神，这就是神的工作。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蒙召侍奉主有什么志向，这就是志向，愿意看见神的作为。那我们的信心把握从圣经里面出来，因为认识神的话语，所以认识神，所以知道要祷告，像但以理这样。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这件事情，但以理第九章祷告只有他一个人祷告。我不晓得是不是但以理祷告以后也影响别人祷告，但至少他开始祷告的时候觉得我也会觉得很孤单吧，没有什么人响应，但神听但以理祷告。怎么知道？你读第九章你就知道。二十节说，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我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我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看见的所见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而来，约在献晚祭时按手在我身上。二十三节说，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异象。换句话说，但以理祷告的时候，神就差遣先知来，加百列向他显现，加百列把神的旨意启示给他。弟兄姊妹们，正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答应，为什么？因为他摸到神的心。当众人都感叹荒凉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肯祷告，但以理却跪在神的面前，一天三次祷告神。他祷告神祷告什么？我想这不止他祷告一次，他里面的负担感觉为着神的荣耀这样重，神就借着天使向他显现，把关于列邦的事情指示给他看。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研究的话，我想也可以讲到主再来。感谢主，但以理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这一个祷告的但以理怎样改变神的国度，改变世界。有很多人想要做大人物，没有一个人物大到像但以理这样。你想做什么更大的事情呢？雷根总统不如但以理，因为但以理祷告已经把雷根总统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放在里面。没有一个人权柄能力大过祷告者的能力。你不是要有大志向吗？最大的志向就祷告神，看你有多大的志向，最大的志向就祷告神。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来祷告吗？为着福音祷告，为着教会的复兴祷告，为着神的荣耀祷告，为着神的旨意祷告，为着主耶稣再来祷告，为了唤醒教会对于主再来的重视祷告。弟兄姊妹，你愿意祷告吗？祷告是工作，换句话说，你要工作吗？你愿意为神做工吗？祷告，祷告者但以理，圣经说他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我看神对他满意。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祷告。但以理向神的热心，向神的爱，也成为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榜样。